参加哈，然后就分享蛮冒昧的。那这个，我想这个，我今天一想呢，这个疫情已经有真的三个月的时间了哈，这个我想，远远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时间。那人数呢，好像昨天还是今天，应该就已经到200万了。我想这个，当然我们有享受这个安息的福哈，就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但是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借今天的一个分享呢，我想让我们再看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是神的美意，就是让借着这个疫情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当然对世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想这里面祝福和复兴的这种安排是大过这些苦难的。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叫做人的相和神的果。我在想呢，这个当然我分享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就出现在我脑子里哈。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段，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读哈。那大家可以开声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这是但以理回答王，因为王做了一个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是呢，他却忘记了一个梦，就是上帝所要给他启示的未来的事。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甚高，
体型
粗壮，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形容是
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跟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那之后呢，这个但以理就跟王去解梦哈，但是前面那一段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念了。第41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的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用这幅画呢给大家一个印象。那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的解释是关于在世上的几个这个大国哈，在巴比伦之后的几个大国，巴比伦、马代、波斯。金头是巴比伦，银胸跟臂膀是马代波斯，所以它有两个手。那这个铜的这个肚腹是希腊帝国啊，然后这个腿呢是这个铁腿呢是代表罗马哈，所以罗马后来分成东西罗马，所以它两条腿。那最后呢是半铁半泥的脚哈，这个就是一直从罗马帝国结束之后到我们今天以及到最后的日子。那么有上帝的国最后结束这一切。是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然后变成一座大山，存到永远。这是在你所看到的这个梦和梦的解释。那我们稍微的去分享一下这个梦里面所表达的。首先是人的像，那在他这个梦里面呢，上帝给尼布甲尼撒以及世上所有的王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像，这个像极其高大，极其可怕。那他用的是金银铜铁泥。那为什么是用这样的一个金属来做这样的一个像？那这个金属代表的其实是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纯的金属的，所以金属代表的是人的文明，代表的是价值，代表的是货币，代表的是经济，代表的是文化等等，所以它代表的是世界的文明跟政权。那不同的金属，金银铜铁不同的金属，那它代表的每一个国度都有它的时间，还有它地上的时间，代表的是这个政权的交替跟轮替啊，轮回，那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一个会存到永远。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头到脚的所有的这个金属的排列呢，却非常的有意思啊，它不是全身是一种金属，那也不是全身都是金啊，它是从金、银、铜、铁、泥，所以你会看到呢，其实这个像这个人的像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样子。那最重的啊，最漂亮的是在最上面。那到脚呢，它不但不是铁，它是半铁半泥，所以这个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垮的一个站不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像啊。所以有的人会解释这个泥哈，说这个泥是不是水泥哈？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去解释，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可能稍微有点牵强。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可能会想到水泥哈，今天的建筑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可能比金银铜铁可能更加结实。但是呢，这个当单一里去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的哈。那这个从贵重到贱，这个金属的排列，它的价值也是越来越差。所以呢，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哈，虽然我们看上去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的，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代比一代更好。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当然在疫情之前了，疫情之后可能很多人不这么想。在疫情之前，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们能够都登天了，都已经上月球，马上上火星，人生可以永生等等等等，我们会认为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好。但是上帝给我们看到的，在他眼当中，实际上是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脚，它这个脚特别强调的是它的铁与泥掺杂。那单一里的解释呢，是它既强半强半弱啊，那而且呢，人是彼此掺杂。当我看到这一个话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我想到的就是今天的美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貌似非常的强，我们的确非常强，我们的军事，我们的这个全球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的富裕程度，物质的充实的程度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你看这么强的一个世界，管理的这么好的世界，医疗技术这么发达的一个世界，在2020年我想是给所有人的一个重击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它真的是本来的样子是如何，它也是强与弱并存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在疫情发展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突发了这样的一个种族的暴乱，那真的也是泥与铁来掺杂，不同的种族放在一起，我们已经尝试了200多年，但是今天看到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哈，这个非常的让人痛心，它还并不如50年前美国的样子。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越变越好吗？还是2020年上帝所要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所以我们看神的国，当这块石头出现的时候，它特别强调它是非人手所凿的一块石头，所以它一定不是这个世上的国度啊。有的人会说这个千禧年当上帝再来的时候，会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哈，所以更好的一个法治啊、制度啊、更好的国度。但是这里面所说的，它应该不是这个世上的国，它是跟今天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政权都不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这块石头呢，打在这个像的人的像的脚上，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历史不会一直的这么持续下去，这个历史也不会是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持续，那它会有一个节点，它会有一个终点，那个历史会结束，历史会在时间的某一个节点上结束。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就是今天这个时候了。那这个石头呢，它也是突然的出现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反观我们今这个2020，当然我们现在只过了一半哈， 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出现的。当我们还在计划，还在梦想，还在为将来设计的时候，这个疫情也好，这个突发的社会的暴动也好，突然就打乱我们的生活。所以真正有一天发生一个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也一定是突然出现的。所以耶稣他说，但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世界在某一天它会迅速的瓦解。我们继续看2020年，今天我们才过了不到一半的时间，还有一半的时间，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坏消息不断的会冒出来，而且每次都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让我们大跌眼镜。那最后这个石头呢，小小的石头啊，它是从山而出，它最后变成一座大山，那就说明神的政权会存到永远啊，这是一个会持续到永远，突破时间啊，不再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所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当然这段经文其实是很老旧的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熟悉但以理启示录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那今天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这是我所在的教会，我的那一代人，我的小的时候最为熟悉的一段经文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主日学的老师哈，在教孩子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段经文，因为它充满了画面感，它充满了历史感。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80年代的时候哈，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最熟悉的书是但以理书、启示录书。我们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很盼望耶稣再来的，而且我们最大的快乐、最大的这个喜悦、最大的盼望，真的就是耶稣再来。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连做梦、连小朋友们讨论、聊天，我们都会想象耶稣来的时候我在做什么，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我们都相信很快了啊，我们甚至都相信在2000年之前，我们甚至一定会相信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当中就可以遇到耶稣再来，我们都可以活着见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单纯。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80年代从文革之后，信仰的自由解禁之后，教会那个时候所经历到的那一切，我今天返回去去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段时间。我真的看到的就是跟早期教会，我觉得跟早期教会的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像。那个时候教会哪里有什么教会增长的策略，不需要教会增长，你只要把门打开，人就会进来。那个时候人渴慕到一个地步因为在信仰的缺失这个整个文革和这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这种信仰的破碎，到80年代的时候雨后春笋的发展，不光经济发展，整个人心也被打开，甚至教会里面也没有，我都没有想过有这个什么所谓的教会的纷争也好、斗争也好、分裂也好，那个时候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上面，全部都在外面，上面就是对神，外面就是对人传福音。我现在仍旧记得哈，我妈妈是信主的时候，她正好是怀着我，她信主，她受洗的。他就是路过教堂，听见教堂里面的赞美诗的声音传出来，他就进去就信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传福音的火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大的火热。他会每一周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周围的这个，对不起，我周围有火车的声音，带着我去到乡村去传福音，一待待几天。那个时候福音，人们对福音的那种热情啊，就真的是接受的非常的强烈。现在想想那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一段特别那个时候感动我、感动很多人的这段经文拿出来。但是到了之后，到了90年代，到了2000年之后，到了现在，我发现我们很少再去谈这些经文，谈这个意象了。这个意象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知道耶稣会再来，但是它好像仅仅是一种知道而已。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这40年当中，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物质发展的太丰富了，人们都在这种，基督徒也一样，教会也一样， 更多的强调的不是耶稣再来的这个意象，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所以我们去教会更关注的不是耶稣再来，不是耶稣，不是我们怎么样侍奉，不是我们为真理而怎么样去牺牲。因为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真的是意味着很多的牺牲，你会被公安约谈，你会可能丧失工作，你可能会被关在，被关进去。那这个时候现在人们没有在这些东西，信仰变成了一种为生活所服务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生活为信仰去服务去服侍，而信仰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部分，一个插曲，一个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的婚姻怎么变得更好，我们的家庭怎么变得更好，我们的儿童怎么变得更好啊？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怎么能够从信仰得到一些东西，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好。所以今天我们再回来到这个时候，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想要说，当我们再说耶稣就基督就要回来了，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我今天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去心里面去感触，当我们说基督就要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什么违和感了，没有什么不适合了。而且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感动，你会感觉到真的是这样，而且你心里面会期盼这件事情。这是一个2020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所以这里面就是，所以当我们去想到2020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想这个意象就是要被重拾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教会曾经的意象，是一个被遗忘的意象。而这个意象你会观察，其实它并不只属于我们今天的时候，它在耶稣离开之后的两千年当中，它不停的出现。它什么时候出现？它总是出现在教会最艰难的时候，在教会最无望的时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家会讨论这个意象，在今天的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的中国，因为逼迫，大家会讨论这个意象。我还在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还有2013年的时候，当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来中国梦的时候，我记得这个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他就提到过，他说这个梦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大梦。那个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人胆子太大了，他居然可以这么讲。那我们今天再去回头看的时候，今天他已经在监狱里了。我们看这过去中国大陆所就是逆历史而动，甚至还不如八十年代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逼迫，一种塑造这个人的像的这样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才知道，王一牧师当时所说的真的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在逼迫当中，在艰难的时候，人是渴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所以启示录什么时候写的，帖撒罗尼迦书什么时候写的，但以理书什么时候写的，都是在这样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意象赐给人。所以教会的复兴和增长，我们看到历史的规律都是跟耶稣再来的这个意象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它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所以在2000年前是这样，在今天也这样，虽然2000年前已经过了，但是我们仍然会说耶稣再来。那个时候耶稣再来还很遥远的时候，人们也在讨论耶稣再来，耶稣也说他马上就要再来。所以耶稣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说让我们不去准备，而是说更要去警醒预备，因为时间不是最重要的，警醒预备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是以这个意象作为我们向前生活的出发点。如果耶稣没有在后面再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当缺少这个意象的时候，当基督徒缺少这个意象的时候，当教会缺少这个意象的时候，信仰就变成了一个廉价的恩典，它就是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的，它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说门训，我们怎么能够培养出来门徒呢？如果信仰仅仅是为生活服务的话，信仰是让我生活变得更好的话，你无论做多少门徒培训的这样的课程，其实也培养不出来多少的门徒。因为信仰的本质 不是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活，耶稣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爱我。信仰的本质是我为耶稣活，我为耶稣死。所以这个疫情今天，其实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去做门徒。什么是门徒？就是委身跟随耶稣。所以这个疫情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让我们开始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把我们的生活完全的交给神，每一天能不能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委身给神，这才就是门徒所实际有的意义。所以我想这段时间2020年，如果说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不是预言，我也不是先知，但是我们去思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样子的时候，我想这个2020年上帝所让我们经历的一切，总是突破我们的想象，总是触探到我们的底线，总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突发的应对这些市场的事情，我想都是神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就是重拾这个意向的时候到了哈。我把这些话列在这里，我想到2020年的时候，我想说人的像开始进入到倒计时了。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半铁半泥的时候，只是现在比之前更近了。那2020年是一个坏消息集中和突然出现的时候，那你也会发现人们不再那么的自信，人也不再那么的骄傲，人们开始对这个世界开始怀疑和不信任了，因为都是坏消息。那这个社会啊，也积蓄了非常多的焦虑、愤怒、绝望，这是我们看在这个社会暴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当这一切过去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会反思，世界会开始反思，他们就开始会去寻找。那教会呢，开始具有国度观。其实我在这里都特别想加一个被迫。其实教会呢，其实更多的是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样了啊，华人教会也是，我们都是窝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都是在高墙之内谈信仰、谈属灵。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就是让教会开始被迫的，我们具有国度观，我们必须走出我们自己，我们开始到网上，我们开始向外啊，我们不只是局限，因为你局限不了，你所有过去依靠这个教会的建筑、教堂跟聚会所能够凝聚的这些服务啊，这些服饰、这些功能，其实在今天都实现不了了。所以对于教会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会让教会开始被迫的有国度观。那基督徒呢，开始走向两极化，因为在这个事件之后，有的会更加的属灵，更加的交这个委身，有的呢可能更加的世俗。我想在这个疫情之后，会有这个一些这个相对平安的时候，就像公元66年。当耶路撒冷他被围困的时候，他暂时上帝帮他解了围，但是实际上是让他们逃跑，让他们知道有更大的灾难要来。所以到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整个就被毁掉。我想这样的一个疫情，这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号，是没有不需要怀疑的。那如果在这个疫情之后，上帝他也会给我们预备一个平安的时候，让我们去做很多的工作。那但是有些人会准备好，有些人会准备不好。我想会有更多的人献身去做宣教的工作，会有更多的人献身去做福音的工作。那那个时候是一个庄稼收割的时候，所以这个2020年，我想它一定是进入历史的时候，也是在上帝的庞大的计划当中。所以耶稣他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可以收割了。这是2020年所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意象。所以我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两句话。一个是在耶稣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个是在启示录书最后一段，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也让我们也知道2020年跟公元20年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是2000年都是末世，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末世就已经，这个末世的时代就已经启动了。那为什么还要延续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要让我们悔改信福音，有更多的人进入到上帝的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章15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启示录书22章，他最后一连三次的说，看哪、我必快来，看哪、我必快来，是了，我必快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必快来，他已经说了这话2000年的时间，不是他要拖这个时间，乃是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 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外面的平安还是逼迫，无论是2020年之前的一切的社会的发展，还是2020年很多坏消息集中爆发出来，我们都应该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耶稣来了，耶稣必快来，这是我们每天去要让我们的生活所建立在上面的一个基础。我必快来，耶稣基督必快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你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道成肉身，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说成了。主啊，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变了，这个世界就已经被你打碎了。无论金银铜铁泥，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得意，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强盛，无论这个世界给我们多少坏消息，无论这个世界所给基督徒有多少的逼迫，无论是正面的逼迫还是逆向的逼迫，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上的国早已经被打碎灭绝了。主，我们今天就活在你再来的意向当中，我们就活在你再来的盼望当中。主，借着2020年你给我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坏消息，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反思，我们再一次的安静，我们再一次的沉默，我们再一次的悔改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朝向你。主，这世上的生活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求主你让我们在再来的世上能够执着，而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点滴、一些不完美、一些挫折和问题上去执着。主，祈求主你托住我们，托住教会，在这个2020年赐给教会复兴的灵，赐给基督徒复兴的灵。主，这是你所预备的账号的。主，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不是做愚拙的童女，让我们预备游在我们的灯里面，好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迎接到你永恒的帐幕当中去。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明白兄。
好，哎呀，再次谢谢龙牧师带来这么好的信息真的是非常感恩听到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主在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你预备好了没有？请帮我用我的电脑，我需要 share， 谢谢。
好，
帮我弄 co-host 的，谢谢。然后我现在今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我们没有试过，那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那再次来思考，我们到底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有意向？我们有没有那种盼望主在的日子是越来越近？让我们帮我弄那个 co-host， 要不然我没办法。
我在进行中。
谢谢。
好。
我们是这样来进行，我等一下会放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再一次开口祷告，祷告几分钟以后，我们就请罗牧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分组，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分组，但是我们会在群里面分组，那分组的时候我们就为刚刚听的信息来一个回应，到底主再来的时候你预备好没有？那主再来你拿什么来见主面？主再来Maranatha，我们是渴慕主再来，但是你预备好了没有？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分组以后为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分享来祷告。那就我们试着，因为人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这样一个群里面一个一个祷告，那就分开以后四组，分四组左右，我们就分组来祷告。所以你帮我放那个，你还没有帮我放那个 co-host，
我找不到 co-host， 我找不到，因为那个 screen 不一样，我没有办法进去那个每一个 picture 里面，然后能够 activate 那个Co-host country， 那个 screen 不一样，像我面上的那个 screen 不一样。
好，那没关系我不放了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为了今天所领受的经文我本来要放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时候是成已经日子到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从耶稣，让我们更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祷告两分钟以后，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做一个这一部分的结束的祷告，那我们就分组，我们一起开口同时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再次来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在你家里清晨
看到主，你在这里坐着看的，
让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打破那隔离的思念墙，让我们能够教会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不是只为了我们要过一个好的生活，而是我们能思考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用我们的真的是求你再次提醒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跟随你，真的是使用我们，
再次的谢谢你在这个清晨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话语，主啊，让我们一生就是盼望你的再来。哦，主啊，让我们一生所做的都是与你再来有关。主啊，我们现在相信，借着这样疫情，借着这些暴动，借着这些天灾，借着这些人祸，哦，主啊，你正在震动天地。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被兴起，更多的教会被兴起，让我们一同来得那不被震动的国。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主要是定睛在你的身上的，主要能够抓住每一天，抓住那刹那的永恒。主要当我们圈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听见你说那良善忠心的仆人进来吧，来享受创世一天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哦，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这部分的祷告，谢谢。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为了世上的，进入到马槽，进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不遗弃我们，不毁灭我们，反而来舍命流血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命。这个能用祷告跟主你连接，让我们的这葡萄枝能够连在你的葡萄枝，我们祈求主，每一个像是你求的主，你都让我们来做到，求的就做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说你在门外叩门，我们常常关闭我们的心门。说我们祈求主，你借着圣灵今天闯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掌控我们每一个的思念、思想、我们的时间、我们人生的计划和安排。说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是主你天国的子民。说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世上是你天国的使者，我们不过是在这世界上，让你天国的旨意降下在地，如同在天。主，我们祈求主，你让这个疫情能够成为翻转我们生命的机会，能够转变我们过去以往人生的计划。主，我们在这世上最终都会空空而去。 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耶稣基督的生命跟圣灵里面的平安、安慰、赦免和力量，以及人生的使命。主啊，我们心中有感动的就求主你来强化，主啊，不让我们拒绝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让我们自己委身给你，让我们有自己生命的突破，让我们有福音的合场，主啊，都祈求主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将我们里面的感动变成行动。主啊，我们特别的为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的早祷会向主你感恩交托，求主你借着这早祷会能够改变我们，改变周围的人，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在的教会。主啊，这个世界在狂欢，这个世界在崩溃，这个世界在绝望，他们上街在抗议，他们在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主啊，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主啊，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是每一个在历史中祷告的基督徒。主啊，祈求主让我们用祷告跟你连接，让你的旨意降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祈求主你使用每一个祷告的人，让生命将你的意象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在预备主你的再来，在预备一个政权拥直到永远的国度，我们是这个国度当中的子民。主啊，生活里面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挑战，一切的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一切突发的事情，主啊，都不能夺走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只能让我们更知道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是让我们忍耐到底方能得救。只要我们将这今天的这一天的过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我们都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主让我们充满能力，不被任何的罪恶和世俗所捆绑，拆散这世界对我们所有的影响力跟束缚，让我们单单的属于你，单单的是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